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
大家好，我是米娜。如果问你啊，你是不是一个成年人，你一定不会怀疑，你一定会说是。好，那可是听众之中呢，我相信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半熟大人的人，这种人应该也会觉得很多，虽然没有告诉别人，其实包含我自己在内，其实心里有时候都会隐约的觉得说，好像有察觉自己哪些地方好像没长大，好像有一点没有那么像大人，自己心里知道了。那其实呢，我们身体啊逐年会成长，可是内心拒绝长大的人其实蛮多的。那我最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小王子啊，我们知道的那个世界名著小王子，那一个小王子，他其实也算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半熟大人哦。好，那我发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喜出望外，原来这么有名的人也是半熟大人。好，那我也同时知道说，哦，原来这种半熟的状况啊，其实是小王子的魅力，但是呢，当然也会成为他的困境。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就要请一个专家来跟我们解释背后的缘由。今天我很高兴邀请到的来宾是晴晴老师。晴晴老师在这方面还蛮有研究，也自己蛮有体会的。好，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请晴晴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晴晴。
其实啊，刚说的为什么我发现小王子原来是半熟大人，是因为我听了晴晴老师的一集的直播。好，晴晴老师有时候现在在他自己 FB 会直播，然后我就听到那个老师讲永恒少年的那一集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如此，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不能只有我知道，而且他太适合介绍给我们半熟大人这个节目的听众了哈。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晴晴老师，其实晴晴老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说书人，但老师说的不一定是书本而已，他老师最喜欢就是最擅长讲的是一些故事，有一些神话故事啊，或是童话故事，然后呢，从这个故事里头延伸出来，对我们生活上或者是有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意涵啊，老师也开过一系列的课，都非常受欢迎，这样子哈。首先，很想要请老师先来谈谈我非常倾心，一听就被圈粉的这个永恒少年这个概念。所以永恒少年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好，这种拒绝长大的不仅是少年了哈，还有少女，好，到底有哪一些特征？
永恒少年哈，我先讲一个题外话，就是说我自从开始去聊这种心理学啦、精神分析啊、童话神话等等的故事，我发现永恒少年这个议题一直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也非常多人有兴趣的。就是说这个形象，永恒少年的形象好像总是会抓住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思。那所以这也就是说，这跟有些文化一些背景是有关系的。在华人的系统里面，其实真的很多人他们会担心自己是永恒少年，他们会觉得自己会不会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人，不够长大的人，这样子。其实想要先帮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说真正的永恒少年，永恒少年的形象非常严重的人，他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没有长大。对，其实永恒少年它是一个原型。原型在英文里面叫 prototype， 它是出自于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荣格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火红的一个心理学者哈。那荣格呢，他基本上在他的治疗的经验当中，以及他各种对神话、对童话的研究的经验当中，他发现呢，人呢都会有一些共同相似的倾向。那这个表现在除了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人格行为以外，它还会表现在艺术、文学、这些东西上面。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说，奇怪，好像有些故事、他们在讲的是不同的 不同的东西，但是它却背后有一个相似的模型或是相似的心理的图像。那这个对荣格来说，它就是不是在我们个人经验当中的，而是在全人类的集体经验，在荣格心理学把它称作集体无意识。那集体无意识里面大概可以萃取出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目前呢已经被广泛的拿出来讨论的在荣格心理学里面的原型的话有很多个，那么永恒少年就是其中一个。那永恒少年这个词它其实取自于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那这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其实它非常的有趣，它这个古希腊神话故事是一个丰盛的女神叫做狄密特。狄密特有一个女儿叫波瑟芬尼。波瑟芬尼有一次呢，她被冥王被冥王给抓走了，那狄密特就非常的伤心，她去找她的女儿。那她在这段时间是完全无法工作的，所以整个万物都是枯萎的状况。那他在这里面这段时间里头，他就走到了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他就遇到了一个王后。这个王后呢看到狄密特，因为狄密特当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老妇人，那这个王后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啊，不然你来当我小孩子的那个保姆好了，就是他不知道他是一个女神这样子，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小婴儿交给狄密特去养育。但是呢狄密特看到这个小朋友就非常的喜欢，所以呢狄密特就每天晚上都用那个趁大家 不注意的时候，都用那个火啊把这个小朋友的想要把他人性的部分给烧掉，留下神性，他想要让这个小孩成为一个天神。但是呢王后呢 有一天晚上经过的时候，就听到里面有这个烤肉的声音，所以他就一推开门，他就看到了狄密特在烧自己的小孩。那作为凡人的皇后，她非常害怕，所以她就大叫然后去阻止这件事情。那这时候狄密特就非常的生气，他就马上变回他这个女神的样貌，然后跟他这个皇后说，都是你让你的孩子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神。他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当然这个传说这个神话本身是很长的，但是如果就永恒少年来说的话，在希腊神话里面他们就把这样子所谓神圣的孩子，那包括还有像是那个爱神，爱神丘比特，或是在某些神话里面他叫做爱洛斯，然后或是这酒神戴奥尼索斯，这一些没有长大成人的神圣的孩童神，就把他叫做永恒少年。那荣格取用永恒少年这个词的时候呢，其实他把他意思稍微转过来了，转成一个有一点点负面的状况，但是他基本上跟他的在传说里面的这个元素是一样的，包括说这个永恒少年是一个长不大的原型，一直停留在少年或是孩童的状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跟他的母亲有关，跟他母亲阻止了他长大有关，也就是母亲情节带来的长不大的少年。
所以那如果它运用到我们来看自己或是看我们现在现代人的话，如何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永恒少年永恒少女的特质是不是有一些人像我刚刚讲一开始我讲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都有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应该要成熟一点，但自己内心心知肚明有一些不成熟，这种算吗？还是说在你刚刚提到的荣格的这个定义里面的永恒少年是有更特定的某一些特征的
基本上因为它是个原型，所谓原型就是你有我有大家都有
是每个人都有吗？
每个人都有，
所以每个人都是半熟大人
那个 其实我这边取用一个日本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和合准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日本心理学家，他讲了一个对原型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诠释。他说人的底层存在各种不同的原型，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理论上是每个人都有，但是他很像是交响乐，有的时候某一种原型的声音会比较大，有的时候比较小，所以永恒少年他并不是一个人格类型，他是属于一种原型。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人生某一个时候都会受到永恒少年这个原型的影响。但是一个成功的大人基本上他在他的心里面，一方面他会受这个永恒少年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又不会完全的认同这个原型。于是他能够分辨出，欸，我自己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社会化，他能够了解这件事情，然后为这件事情稍微做一些改变，或者是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他就不算是被这个原型完全霸占住他的人格。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真正有问题的，或是带来他对他以及他的旁边的人带来很大的苦难的这种永恒少年，他是属于说这个原型已经完全的控制住了他这个人。
哦，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会有出现哪一些的征兆？
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人的个性，他很像是说他不断的在想办法要创造东西，他每一天看起来都非常的具有干劲。所以如果说现在大家觉得说，哎呀，我很没有社会化， 我很废，这种就不太像永恒少年。永恒少年每天都很有活力的在做事情，
反而是这样。
对，而且他可能有很多的梦想，而他也非常的有才华，所以他可能也真的吸引了他旁边很多的人，投给他很多资源，给他很多的协助。但是你会发现，他永远都在一个上升的状态，他永远都在创造东西，可是他的这些才华，他的想法却很难有真正落地的一天，真正变成现实，变成一个作品。而是好像你会觉得说，欸，你这个想法听起来也不会太天马行空，好像可以去做哟。你都会觉得说他其实想的东西都非常的，都已经想到很现实的，很可以实践的部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快要完成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转掉了，他就转到别的地方了。那所以这个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要说如果一个人有这个情况的话，也许在他个人还不是太痛苦，因为他个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件事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兴趣了，我就想要去做别的事，可是在他旁边的人会非常的痛苦。例如说在感情关系里面，其实永恒少年最大的问题是在处理他的感情的问题。他可能会在某些时候对异性非常的好，好让他会觉得说那个被他喜欢的异性简直就是像被当成神一样的存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任何道理的，在某一天你就觉得他的这个欲望，他的这种喜好消失了。那当这个原本被他所爱的人要去追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啦，那到底是不是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这个永恒少年他就越跑越远。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人是不是个渣男？对，是不是因为很虚假，他的爱情是不是很虚假？但恰好相反，我们会在有一些人的身上发现他每一段感情都很真诚，非常的真诚。所以这就是一个永恒少年会始终很容易造成别人的
痛苦、欸，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其实在这个荣格的心理学上面会，他有之所以一个人的永恒少年的原型会凌驾他整个人格，跟他与他母亲的关系非常的有关。那基本上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不一定是他的生母所以他不一定全部的责任都是在他的这位母亲的身上，而是他小的时候有一种母性的经验，这种母性的经验呢非常的强烈，强烈到他跟这个母性的经验是非常的纠结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 母亲或是一个母性特别强悍的时候，他完全让这个孩子在他底下会认为说这个力量是巨大到我没有办法逃脱的。
嗯嗯，
我需要依靠妈妈，或是我需要依靠某种母性，我才可以活下去。那在他在这个长成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办法成功长出自我。可是这样子的孩子很痛苦，就是他如果是一个永恒少年，这样的少年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会觉得他没有自我是一个他等于是没有自己界限的状态，所以他那个上升的过程其实是一直在逃离他的母性经验。可是逃离到当他要接触现实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天哪，现实是另外一种母性经验，他就会想到这一个对他来说宰制力太过强大的这种母亲的情节，于是呢，他就会迅速的坠落回他原本跟他母亲的关系。所以他在感情上面，可能他会把外面的很多的女性，如果我们现在讲永恒少年是男性的话，他会把外面的女性都看作是他的母亲的替代品。所以那是另外一个神圣而强大，而且能对他有所救赎的存在。可是当他真的进入相处这件事情的时候，相处以及现实都会意味着寻常。寻常是永恒少年扼杀永恒少年性质的最大的难关，也就是他们可能可以忍受很大的挫折跟现实的磨难，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生活就是这样一天熬过一天的这种感觉，
就不喜欢无聊。
他不喜欢无聊，他不喜欢平凡。
哦，所以在他内心有一个很高远的某种憧憬跟梦想，
对，
那个会让他们很兴奋，
对，
所以就会一直追，
对。
但是一旦这件事他回到现实，会让他失去热度，是吗？
对，因为所有的梦想要落地的时候都必须得经过现实的考验。而这也是所有孩子长大必要的一种成年礼。对，就是说我们人生到某一刻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它有很多是我们要忍耐的，而且我们要甘于平凡，那要等待，要酝酿。那这个对永恒少年来说，这一种没有办法再创造，没有办法再往外冲的这样子的感觉，就会让他仿佛又回到了他母亲的这种宰制力。对，所以他在两种母性之间不断的跑动。对，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上升又坠落，上升又坠落，这样子的情况。
原来如此，好有趣哦。我本来就是大家听众朋友听了可能也会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本来会以为那种充满刚老师说干劲，一直追求新的目标新的理想的应该是好事。然后原来但是他有一个危机是，哦，他可能这变成他毒品嘛，有点像那种，
对，这样
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很多很多人是很受永恒少年吸引的。对，他们身边大概不乏支持以及追随者。但他的支持跟追随者都会很痛苦，为他承担很多东西。
哦，包括他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也好，或者他的家人，
对，
可能都会发现说，哎，你怎么冲一冲就停了。
对，然后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永恒少年这样的习惯，他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养活自己，以及一个稳定的感情的关系，去等于是说当自己的后台后盾。所以所有人在他背后支持他去冲这些梦想的时候，对他整个永恒少年人生来说，他变成消耗品。用过几丢，用过几丢。对，所以他很旁边的人会很伤心的，他会伤到很多人。可是他真正伤人的点就是这些人会觉得天哪，他不是故意的。对，他好像不是故意要利用人或伤人。只是他的梦想太远大，然后变换的太快速了。
所以男女都有可能有这种情形，对吧？
对，一般来说在荣格心理学里面，在西方大家比较讨论的是男性。 永恒少年。可是在东方，在和合准雄理论里面，其实有特别讨论到永恒少女。永恒少女的情形跟永恒少年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女性要长大这件事跟男性比较不一样。女性自然而然在生理的变化上，她就会经过很自然的成年礼，比如说她有这个月经，然后再有生育，这样子的循环当中，女性会有一个根本上的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处在一个永恒的状态。所以
就她必须落地的意思吗？
对，所以女性的永恒少女的情形比较没有永恒少年被讨论的这么广泛。对，因为到达某一个时间，她们自然就消退了。
她们就会落地。是不是之前有一句大家常说的，就是文艺女青年这种病生了一个孩子就会痊愈，是这个意思吗？
对，生孩子绝对是一个让永恒少女落地的一个非常非常我想应该是没有人能够越过的一个关卡。对，因为他孩子他是等于是会拖住你的时间跟心力，跟所有的资源，所以你不得不落地。那到那个时候呢，大部分的永恒少女其实就在那个阶段慢慢慢慢她就会长出她的现实感，
所以就会比较快就醒过痊愈。不能这么说，就是她就会转变。
对，她就是这个这个圆形的，就是如果说用交响乐来说的话，这个圆形的声音就会慢慢的减少了。对，
那刚刚一开始有谈到，因为老师也有讲到过小王子这一个角色。
对对对，
那他到底 哪些部分是有吻合到这个永恒少年的这种特征的？
其实小王子这个故事它大部分在这个经典文学里面会被当成其实是一个很正向的文学作品。
对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然后就很有共鸣感。
对，会觉得它是一个实现自由的，或者是一个纯真的 一种精神的体现。但是呢在荣格心理学有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叫做冯法兰兹，他是算是荣格的大弟，他曾经就是有用一整本著作去谈永恒少年与小王子的关系。以一个心理学家来说，这部作品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作品，跟他的作者的生命经验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他的小王子的作者圣修伯里他本身就是一个永恒少年的
典型吗？
对的代表。对，所以当冯法兰兹要去讲述和这个荣格理论的永恒少年原型的时候，他就用了圣修伯里以及他的作品小王子去讲述一整块的永恒少年的情形。对，那也许我快速的讲几个部分。
应该我们听众当中很多人都读过小王子，所以大家可以对应一下不同的解释看待小王子的方式。
对，他基本上这个冯法兰兹对于小王子还是有很高度的评价的，对于他文学语以及艺术性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他只是说他站在一个这种分析师的角度，他会去想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作品创造出来，它里面是充满着象征的意味的。圣修伯里这一个作者他本身是一个飞行员。他飞行员，那我们知道小王子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他就是一个跟一位飞行员在对话的过程。小王子来自于 B612 星球。
对，
然后他的他因为种种原因来到了地球，那他在地球要找到一些方法可以去救他的星球这件事情。那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包括说我们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会看到是圣修伯里拿着一个他小时候的图画，这个图画是一只蛇把一个大象吞下去了。然后呢，但是他画起来这个外形很像一个帽子。对，那所有的人呢，所有的人都看不出来说这个 其实是一只蛇在吞一个大象、
嗯嗯
所以这个圣修伯里就写到说，当他小时候呢拿这样子的画去给所有的大人看的时候，每一个人居然都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蛇在吞大象、
嗯、
而每个人都说那是一顶帽子。所以他在这里面先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大人就是一个肤浅的生物、
嗯嗯、
而在小孩子的这个世界里仿佛才是一种精神的本质以及崇高性。可是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大人，有一个小孩突然拿了一个这样的图画，要是是我也看不出来，可是你默默的就被他打了个叉说你这个、
哦、
对你这个虚伪、嗯、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想象 他其实本身就预设了大人世界是那样子的肤浅、
嗯、
而且需要一切都具象化、
嗯、
再来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经典桥段就是他画绵羊、
嗯
哦、绵羊他要不然就是说啊，这只绵羊看起来生病了、要不然就是看起来太老了、总之小王子要这个作者、在要故事里面的作者帮他画的绵羊他都不满意、
嗯、
直到最后他画了一个盒子、
嗯、
这个作者画了一个盒子没有看到绵羊只有盒子、那这件事情呢小王子就终于满意了。那冯法兰斯 在这里就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叙述呢？为什么盒子里面的东西对小王子来说那个才是有意义的呢？那其实就表示说他有一种他面对现实的时候其实有一种虚弱性、
嗯、
这种虚弱性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一切的具象化
哦，
我要的是一个想象中无限美好的存在。
嗯 嗯，
那这个存在即使关在盒子里也没有关系。
嗯，
但是我害怕的东西是幻灭。
嗯 嗯，
是那样子的，美丽的童年世界的幻灭。
嗯，
所以在连续两件艺术作品，一个是蛇吞象，一个是这个绵羊的作品，我们都看到小王子的这个故事里面，他不断的在重生一种。他不想要跟他的童年告别、
嗯、
而他把童年看作是一个生命的主体、
嗯嗯嗯、
那以这样的出发点、嗯、后面延伸出了非常多的有趣的桥段、
嗯、
那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冯法兰兹在解释上面是最精彩的一部分，就是小王子与他的玫瑰这样子的关系、
嗯
嗯、玫瑰花这个象征实在太有意思了。我们都知道玫瑰花是非常漂亮，但是它有刺、
嗯、
所以它意味着一种爱与痛的具象、
嗯嗯、
我们要爱任何东西必定会承受它的痛、
嗯、
但我们在很多比较幼稚的这种、情感关系的处理上面，我们就会发现说越年轻的爱情他们的爱越浓，但是这个痛他们却没有办法越过去、
嗯、
所以我们在年轻人的爱情上面可以看到说，哇，这个爱的真的是死去活来、
嗯、
可是一下子遇到这个彼此的这个个性上的不合啊，任何的磨难的时候，这两个人也是爆炸性的伤害对方、
嗯、
那也就像是小王子与他的玫瑰花的关系，这个、哦、其实可以对应到圣修伯里自己跟他的太太的一个经验、哦、他跟他太太的这个两个人的感情关系也是非常糟糕的，基本上就是小王子跟玫瑰花的关系、
哦、
对、嗯、两个人都非常的爱对方、
嗯、
我们可以这样说都离不开、
嗯、
可是呢又没办法相处、
嗯、
所以圣修伯里他实际上在他的传记里面、哦、他没有办法跟他太太相处超过两个礼拜，他会非常的暴躁，然后他就需要去驾着飞机飞行。
哦，
对，
这是所谓相爱容易相处难吗？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说，那个相爱的美好，仿佛两个人都处于一种上升的情况
嘛。
哦，每天都过得这样子，多彩多姿，然后每一天都充满着爱。
嗯、
可是，一旦这个爱有一点点杂质、
嗯，
我们会听到相爱的人会这样说：“哎，这个爱就不神圣了、
嗯，
这个爱就
不
纯
粹
了。粹”对，那我就。不要了，他们就会这样子想。那这其实就很像是这个小王子跟玫瑰的关系，可是真的不要吗？欸，他离开了一阵子以后，他又觉得他的那个玫瑰花真是好，真是最漂亮的，他又怕那个羊去把他的玫瑰花给吃掉，所以这在讲述一种永恒少年会遇到的困难的跟女性的 相处经验、
嗯、很矛盾，
对，非常矛盾、嗯哦、所以我们任何人都有缺点，只要有人跟人相处在一起一定有摩擦、嗯、有时候这摩擦不是对方脏掉烂掉，不是这样，是整个现实的条件、嗯、但是对于小王子或者是说对于很浪漫的人来说，哇，那个就是爱情的瑕疵，他就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东西、嗯欸、可是为什么又有很多人会受这样的爱情的吸引、嗯嗯、其实他这是一种意识生活的补偿、嗯、就是说我们大家在现实生活注定要长大、嗯、长大了我们就要克制自己的幼稚嘛、嗯哦、我们就 要理性的过生活、哦、但这时候如果有一些人他遇到了一个很幼稚的对象、嗯、就是他爱你也爱得很幼稚，那气你也气得很幼稚的时候，还真是天雷勾动地火，那简直
很有爱情的感觉、啊。
对，他就补偿了，补偿了这个现实的甘苦。
哦，
对他现实的
这、哦，
对。然后为什么会说他跟这个玫瑰花的关系是非常符合永恒少年？因为我们知道小王子在地球有遇到了一只狐狸，
嗯嗯，
对不对？狐狸教了他如何建立关系，
嗯，
这件事情。那建立关系，其实狐狸是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嘛，哈，所以他跟小王子建立好了关系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圣修伯里如何去处理小王子跟狐狸跟玫瑰花这个。虽然不完全是三角关系，可是它是里面比较强烈的情感的联系、哦、小王子在受到了这个狐狸的教导以后，他就说啊，我知道为什么我跟我的玫瑰花会彼此觉得这么特别了、哦、因为那是我浪费过时间的玫瑰花，所以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嗯、啊！那我知道了，我要回去找我的玫瑰花了，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去找玫瑰花。我们把这件事如果放在现实来看，狐狸会觉得说，天哪、啊、我是工具人吗？我跟你真的建立了一个好情感的这个联系、uh-huh, uh-huh. 但是小王子是一转头他没有任何的冲突的，
嗯，
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说会有一种正常的成人之间的感情的冲突。
嗯，
狐狸不是一个老师来，或是不是一个諮商师，他们两个关系其实是伙伴，是朋友，或许我们也可以延伸说是某一种更像更长远的情侣关系。可是最后小王子还是不要这段关系，他要回头找他的玫瑰花。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对于永恒少年来说，他们不是没有机会去学习一个好的成人世界的因应的方式、
嗯嗯、
可是他们对于要跨越这个界限、嗯、也就是我要从一个这样上升的状态跨越到寻常的人生状态的时候，他们非常敏感、
嗯嗯、
一旦意识到我马上回头、
嗯、
但是各种理由，而且是没有办法一刻不能待的、
嗯嗯、
所以到最后小王子是死掉了嘛，和他、嗯，他为了这个他要回去找他的玫瑰花，所以他接受了蛇的这个伎俩啦、嗯哦、所以就被毒死了、嗯、其实在最后一刻冯法兰兹会认为说，小王子、哦、其实代替了圣修伯里要长大了，因为他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当时小王子来到，从他的 B612行来到了地球，他好像是驾着一只鸟，还是我有点忘记了剧情，总之他是非常轻易的、
嗯、
完全没有，他也不是飞机哦，他好像就是一只鸟吧，就是来到了地球这样子的情况。可是他要回去他的星球的时候，难道也不能找一只鸟，或者是想一个可爱的办法就跳回去？但是他为什么要用死亡呢？
嗯，
好，他死亡表示说我的肉身要死掉，我的灵魂才能够回去、嗯、所以在这里他意识到了身体是沉重的。
嗯哼哼，
我们人生在世困在这个身体里面，很多事情不能做、
嗯、
这是一个现实感。
嗯，
对，所以在最后呢，小王子这个形象因为意识到了现实的沉重，所以他必须要经由蛇的毒液而消失。
嗯嗯嗯，
但是冯法兰兹并不认为这就代表圣修伯里准备长大了，因为在小王子的最后，这个 以圣修伯里为自己为代表的这个角色，他不断的在期待还有一天可以看到小王子。所以呢，他虽然在某个方面意识上他知道这个身体是很沉重的，如果我们不成长，我们就会被成长杀死。他意识到这件事情，可是他对于处在永恒少年阶段以及童年的这种绮丽的幻想，他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他终其一生很想要回到那样子的感觉当中，即使在那样的感觉里面一事无成。对，所以这是整个小王子的故事里面用来去描述永恒少年议题一个非常精彩的角度。
老师真的讲得好精彩好完整，如痴如醉。所以这样听起来啊，是不是就像刚老师说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永恒少年这样子的原型在我们的体内。
对，
那只是说听起来是比例，然后我用比例来形容，就是每个人都有永恒少年这样的成分，可是有一些人他会100%永远，他一辈子都还是永恒少年。可是有一些人，比如说老师刚刚说女生，她可能在生育过后，她的永恒少女的比例会变小，现实感会增加。是不是每个人他对于这个原型的展现，是一种以比例的方式来展现？
对，像交响乐。
原来如此，我本来以为是某一类人就是永恒少年，有一些就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小王子这个故事，是不是也有一点呼应了这个原型呢？所以喜欢小王子的人是属于自己已经很现实，然后还怀念少年的状态，还是说越是永恒少年少女的人会越喜欢小王子？
关于这个，我在想啊，像小王子这样的故事，因为他曾经非常火红的时候，是在当时全世界尤其西方世界工业化非常的非发展非常激烈的时候，也就是那时候每个人一天要花8个小时10个小时工作，然后所有的这个人仿佛变成机器，然后变成工具一样不断在生产物件，只是为了要让更大型的体系运作，要赚更多的钱。可这个钱其实不是赚到工人的手上嘛，都是赚到老板的手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自由的想象就会把它跟童年，把它跟小王子
连接在一起。
对，然后同样的就是说，后来慢慢呢，越来越多人喜欢他了，还会有一种发展，就是说大家觉得说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对美的标准，对爱的标准，都太无聊了，都那个框架都太重了，所以大家会喜欢小王子，是回头去觉得说，哇，小王子他宁愿要一个看不到的绵羊，他宁愿要为了一朵他钟爱的玫瑰花，这样子神圣的而且专一的，而且是没有办法接受任何杂质框架意识形态，这种精神是非常纯粹的。所以小王子这样的故事确实他对于很多成人世界那种被当成人力资源 来使用的这样子，大家是非常疲惫的这种状况，他带来一种很疗愈的效果。
所以是一种反动的感觉。
对对对，他好像有一种回归本真的状态。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小王子，对这个作品所带来的意象。那但是如果我们说永恒少年会不会也喜欢小王子呢？我想应该也是会的。我想也是会的。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去看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时候，它跟这个人格上面的呼应有各种的可能性。那其中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做不到而在文学里面做得到，另外一种是这跟我们很像。对，所以在荣格心理学里面或在神话跟童话的世界里面，哇，大家非常的喜欢去看历史悠久的神话跟童话，就是因为它经过好多代人 这样子慢慢慢慢流传下来，它基本上已经浓缩了全人类所有喜欢而且有感的东西，它必定呼应到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我们在现实面必须要被切割掉的部分。
那我很好奇，老师研究这个故事在沉浸在里面很深嘛，那老师会觉得就你个人的体会或是观察，多少比例是比较好的就是那个永恒少年少女的那个成分在会是比较恰当的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多少有一点意识到自己的不够现实感，偶尔啦，
偶尔，
因为有些人每个人比例不同的话，對對對，偶尔你也会这样，那到底是可是太过现实感好像也没有那么有趣了，所以也许他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很想要听听老师在认知到或者是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后，会觉得也许是你个人的人生经验或什么来说要怎么样去做这种平衡会比较好呢？
你说现实跟可能性中间的平衡吗？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这个是。
那老师你自己有觉得自己曾经是非常非常永恒少女然后有转变过的吗？
我其实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可是呢，在我怀孕生小孩的那几年，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落地的坠落感。对，然后我后来就是说用这样子的故事回头去想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我才发现说其实我在人生很多的阶段我确实有经历过这种像成年礼的东西。可是现代世界的成年礼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它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也就是说有些人说我考试失败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个天才，这件事算不算成年礼？那个算一种成年礼，但是它不会造成永恒保证 的成熟。也就是真正的成熟跟智慧其实是我们自己在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慢慢的跟你的环境去打磨出来的。所以这个其实现实感它其实取决于说你处在什么样子的环境状态，你身边有哪些人。而且现实感其实在荣格心理学来说，虽然每一个人都会希望说哇我多一点现实感比较好，在社会上可能会比较适应。可是在不管是荣格心理学或者是在东方的哲学或二十世纪后西方的哲学，它慢慢也在往一个方向发展。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活得正确，我们要活得像自己。
感谢老师帮我们虎记大叔燕京的那个书名。
对，就是说真正的现实感并不是一个标准我们要去达到的，而是它是一个介于现实跟可能性中间的一个流动的过程。我们慢慢在跟现实交手，有时候我们偏重自己的个性一点，有时候我们又被现实拉过去一点。那把时间放长远来看的话，我们会在这个现实的适应当中慢慢长出自己的个性。在荣格心理学这叫个体化的过程，它是一种有斟酌的自由。对，否则人如果太过现实感的话，那就会变得非常的市侩。我们会看到有些年轻人会说人生就是踩着别人的头颅往上爬类似这种
很有狼性的说法。
对但是我们某方面又知道说其实比较真实的状况比较像是庄子养生主里的庖丁解牛。对，庖丁他要想要说他这个三年内他要练成能够把这个牛肢解成这样，然后他的刀还是越来越利的。所以他是以如无间入有间嘛，所以他是整个是非常流畅的。在这之前他必定要先熟悉拆解牛肢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原本不管他个性是什么，在他学习要当一个庖丁的时候，他就得 他就得先把个性放一放，先去适应现实。可是适应现实一阵子以后，他的个性慢慢长出来，欸，他就变成他的 2.0。 对，他就可以
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改
变。对，渐进式的。
哇，哦哦，我觉得这个说法跟这个观点很棒，欸，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除了这个集体的原型之外，一定有他自己的 个性特质，或者是他自己的不同的样貌，所以老师刚刚讲的那个答案就是没有答案这件事，我有一点懂了，就是每个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特质去调。如果我们刚刚一直以来在讲比例这件事，就是那个比例到底怎样是舒服的，是你自己想要活出的人生状况，是你自己要去跟这个现实或是跟你自己对话，或者是感到一种舒服。有时候你急着想要变得把它比例降低，说不定你也做不到。
对，
哦，不是那个一触可及。
对，
但是他可能是是不是遇到一些事情之后，你没想到某一件事促使你先就是落地了，就像生小孩，
对对对，
或者是其他人。
我们常会发现说，哦，好像我担心的事都不会发生，但是我那些发生的事我都没想过，这就是现实，你知道吗？这就是现实。
他会渐渐的这些生命中发生的事情也会形塑你，
对，
哦，形塑你自己最好的比例那种感觉。
对，有点像那个佛家讲的因缘和合，
对呀，啊，对呀，啊，
每个人的因缘的状况它一直在变嘛，对，那你根据你的因缘，你长出你的样子，
所以啊。真的很感谢老师今天来，让我重新去想半熟大人这件事情。就是我创这个台，我本来觉得我们应该要追求成熟大人，可是听老师讲这个永恒少年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啊，其实每个人都是半熟大人，只是半到多少比例的半而已。
对，
你是摆脱不掉的。
对，不要全熟比较好，我觉得不要全熟比较好。
就是就整个焦掉
太干枯了。
哦，所以老师这样子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让我更深的领悟是说，原来我们内心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够成熟，确实是那个感觉是真实的，是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原型。我们确实就是一定带有这种感觉，所以也不用自我觉得自我否定或自我怀疑。
对对对对，
只是说我们都在学习如何跟现实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它就在你的行动当中。
哦，
对，
哇，好棒哦。老师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的这些包括小王子啊，或者是更久远的一些的神话故事，都带有很多这些人类集体的智慧，或者是我们的人生课题的答案，甚至是这样。
对，
就是老师之前有开过很多类似的课啦。
对，
我前几天看到老师有 po 一个是跟女神有关的，是吗？
对，我最近正在进行的是童话，但接下来我在四月会有一系列的女神的课。对，那其实我的课堂上面大部分我们除了会把这些故事的一些脉络稍微梳理清楚，但主要的重点我们会是放在生命的智慧以及思考的方向。我们怎么样让这些远古的神话故事去告诉我们现在的生活怎么过，把自己定位在什么地方，我们会过得比较快乐，比较幸福。
那我很好奇老师怎么挑那个素材的。
其实
什么哪一些素材会让老师有感，跟挑那些是比如说像你的童话里面好像就有挑睡美人，
对对对，
或是这一些，老师怎么挑选那些主题的。
而且是我会去看一下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大致上的方向。除了我的学生啊，除了我的朋友们，类似这样 的大家关注的方向啊，新闻媒体等等的这些议题上面去关注的方向。另外的话呢，其实我必须要说这一些故事啊，基本上每一个故事都一定有跟我们对应到的地方。它能够被在这么长远的时间内被留下来，它一定都有。 那所以有的时候它就是现实的考量比较像是说，我现在这个时间我比较熟悉的哪几个故事，我先把它讲一轮，对，然后后面如果有一些新的可能性，或是我一路在读书领悟到了其他的故事，我就可以再把新的故事拿出来讲，对，大致是这样。
那老师要不要介绍一下，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红颜系列，我们刚刚那个开录前有稍微小聊一下，我还没有知道细节，所以就让老师自己说。
其实说女神课这件事情，我去年开始正式的开始来聊女神，就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去年其实有点像是试试看，我们先讲那时候讲了四位亚洲的母神，观世音菩菩萨、九天玄女、女娲、妈祖，
都大家都很熟悉。
对对对，那后来我当时因为设计课程的关系，我讲完了这些女神以后，我就先去讲别的了，讲童话啦，讲文学啦，结果我后来发现，女神，特别是女神，有一个很有趣的特征，从去年到现在，每隔一两个礼拜都会有同学再回头来跟我分享说，他想到了当年女神课有讲到什么，对，或是在我们新的课堂里面，他们又会再把女神的种种的这个故事又唤醒他们的记忆，所以我就发现说，女神之所以会是女神，还真不是开玩笑。他们真的是非常有力量的。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这些女神的一些故事跟现代的女生，女性的生活的考验，或者是生活的选择，其实是有某种程度遥遥相对、息息相关的，是吗？
它简直就是用新的姿态重新在我们的时代再活了一次。
所以我很好奇，老师在讲这些故事，或者是跟这些学生一些互动跟交流的过程当中，老师的观点来看，这些女神跟现代女性都有哪一些是共通的考验，或者是某一些生命的议题啊，以至于这么能够连通。
我直接举例子好啊
。
我去年讲过，去年有一个女神非常的红，叫九天玄女。
对，好，因为全台湾都认，从那个之后都认得那个九天玄女了，大家应该都有看到那个 YouTube 影片。
对对对，就是九天玄女突然重新降肉在
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有这个神呢。
其实很多人
都是第一次知道。
对对对，很多人会觉得说，她是不是西王母啊，她是不是女娲啊，这是同一个神吗？就常常会有人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开了一个这个课，然后把九天玄女的从头到尾的脉络去梳理了一次，结果我发现在历史上面记载九天玄女的文献其实很少，所以这就是有力量的地方，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女神，她的记载文献这么少，但是她流传这么久，表示她是属于一个口传的历史留下来，口传就是什么呢？我有感觉我才会说，所以我没看到，我也不知道文本写什么，但是这个女性的女神的这个形象对我来说它发生了作用，于是我就用我的内化的方式，我的内在现实感把它重新讲述了一次，它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留下来。九天玄女最早的记载是在山海经，其实在《山海经》并没有记载九天玄女这个女神，对，但是她的整个的历史故事就是黄帝跟蚩尤的战争，这个战争里面所有的元素，在《山海经》里面都有被记载，那是到了后来，应该是在东汉左右才开始出现了九天玄女这个形象，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串起来了。它这个大致上的故事其实跟我们今天永恒少年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它也真的是，我觉得它感动了很多的现代的女性，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九天玄女的形象是不是 有点像恐怖女神，比如说我们看埃及伊西斯、伊西斯女神、苏美神话伊南娜女神，这种都是，她不是完全的慈爱的、包容的，她有时候 是要露出恐怖凶狠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九天玄女会被归类在恐怖女神。但是呢，她其实她的故事是这样子，皇帝在跟蚩尤打仗的时候，她皇帝为什么没有办法打败蚩尤呢？其实蚩尤军队只有81个人，很少的，皇帝那个是压倒性的胜利。可是为什么皇帝一直打不了蚩尤呢？因为皇帝仁慈，皇帝其实想劝降蚩尤，可是蚩尤是一个什么形象呢？他是一个、超级暴力跟动物性的形象，他不是一个贪财、贪色、贪利的，不是这样的哦。他是动物性，他就是要破坏，他就是不服你，他就像一个婴儿，好，所以就是胡闹的状态。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皇帝就一直觉得说，啊，蚩尤又没有做错事，他只是不服我，所以他一直想要劝降他。但是蚩尤最厉害的就是给他打迷糊仗，就是下3天大雾，把皇帝整个军队弄到不知道东南西北。好，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皇帝仰天长叹，好，那王母娘娘就派了九天玄女下来。好，九天玄女下来，她下来不是一个奇迹哦，也就是说九天玄女下来不是我帮你把蚩尤给杀掉，而是我教你怎么杀。所以九天玄女下来给她3道兵符，那3道是什么呢？第1道就是指南车，他让皇帝坐了一个指南车，所以那个大雾他就有办法出来了。第二个，杀奎牛做战鼓，奎牛的皮是可以做战鼓的，所以当这个皇帝的军队就是、指南车跑出来，那蚩尤后面在追嘛，那他们就把这个蚩尤军队引入一个山谷，然后就击那个奎牛皮做的这个战鼓，那个鼓声是又像雷又像鼓，所以蚩尤军队全部吓到腿软，他们已经失去战力了。然后第3道就是投女拔，女拔或者有些叫做旱拔，它其实有一点，如果我们用具象化来说，在山海经里的意思就是说，旱拔或是女拔这样子 的东西，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有各种说法，它是可以迅速蒸发掉所有的水分的，所以所有的人都很怕它，所以当它把这个有点像原子弹或是核子弹的东西投下去的时候，蚩尤军队就全部被歼灭了。那被歼灭了以后呢，九天玄女就告诉皇帝说，你要把蚩尤分尸分成几个部分，分别葬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必须要把 你把蚩尤杀掉的这件事情、用图画、把它画下来，然后挂在你的宫殿外面以示皇威。其实我们从这个故事去看、几个细节、我们人生在世，其实我们不得不走入现实，我们不得不有自我，我们不得不建立文明。那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做的事情要问心无愧，但是有时候我们舍不得去斩杀那一些婴儿时期的东西，童年时期的东西，我们觉得那个东西也代表着某一种美好，或是那代表着某一种、非观邪恶的东西。所以皇帝仁慈，他不断在劝降蚩尤，但是我们同时知道说，我们一旦要进入现实，这一些幼稚的状况不处理也不行。所以九天玄女下来，他并不是他帮忙打蚩尤，而是他要让皇帝自己去担这个担子。所以整个故事在华人的信仰里面，它不断被流传，它其实在讲一种很深的智慧，叫做有德之人他未必做的事情看起来都叫道德。
所以有一些残忍是必要的，有一些必要之恶，
对，
他为了更大的德，他必须先做这一些看似不道德的事情，
他为了秩序，对，他为了秩序。那所以他最后也要把这个皇帝杀过蚩尤的证明给昭告天下。可是你想哦，这是皇帝的成长痛， 嗯，皇帝本来不想当
这样，他不想要这样子。
对，那所有的人都觉得说，皇帝之所以能当皇帝，是因为他人最好，嗯，他最有德，然后他最爱民。你看他那个仁慈到连蚩尤这样子的坏蛋，他都不敢杀，他都不舍得杀，结果最后还是杀了。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每一个人，如果在进入现实，在建立自己的新的生命蓝图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轩辕皇帝的话，真正智慧的超越的声音就是像九天玄女这样子的存在。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九天玄女这个女生带给我们的礼物嘛，就是她教会我们他的现实感的体现的方式，
对，
感觉在这个领导者身上，他教会他做一些选择，
对，
跟必要的一些算是必经之路吗？吼，他如果要成就一个大德，
对，他是一个兵法，对，也就是我们人生在世也不能够没有兵法，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实的残忍，对，那但是齁，如果我们去看《山海经》里面的女魃，这个最后一个这个恐怖的原子弹齁，其实在《山海经》里面有一段记录，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女魃她是在共工之国共工之国所找到的一个外形像是一个非常干枯的老头。在《山海经》的画里面，他甚至旁边画了一个很丰满的美女，去对比汉魃哦，女魃是一个很干枯的老头。那他说，你不能够跟他打，你也不能够去伤害他哦，因为他是一个能快速把水分蒸发掉的存在。但是唯有一种方式可以消灭他，可以控制他，就是把他丢到茅厕。把它丢到茅坑里面可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们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会是女魃去消灭蚩尤呢？但这个意象其实非常的明显哦。蚩尤如果代表是一种人很本能很动物性的全能自恋小朋友的状况唯我独尊的这种全能动物性的话那么汉魃它所代表的就是一种非常干枯的现实感。所以古人的智慧就在于说，全能自恋碰到现实的时候，他才有办法把它消灭。对，就是我们在一个半熟大人的状态，我们要从孩子，要从青少年转到真正的成人的时候，这一切的成年礼都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控制你的这种全能自恋，必要的话你要处理它，你要消灭它你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能够永远抓着汉魃不放那些奸诈的事情那些老辣的东西老古板跟老道是不一样的老道是有智慧的但是老古板就是告诉你现实就是公式化成功就有成功学所以踩着别人头颅往上爬类似这种这种东西就是汉魃的体现它很干枯很干瘪可是仿佛告诉你这世上一切存在的公式所以古人告诉你用过即丢你千万不要把它留在身上对所以这才能长出你的样子
哇好丰富哦所以大家听众如果有就是我觉得听老师讲故事真的都很难就听得如痴如醉很不想要不忍心把你打断所以如果错过上一轮的女神课可以来听这个新一轮我到时候我再跟老师问一下那个网址我再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去找然后所以看听起来我觉得老师好像是透过这些女神的故事在教我们这些半熟大人们一些人情世故啦齁
有时候我们自己很苦恼在生活某些情境的时候会在里头一直绕嘛对但是绕一绕绕一绕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也不是就是它是经过非常多的人的有感的被传下来被口述下来的我们去接触这样深厚的东西再回到我们自己的情境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就开了 他就觉得说，欸，其实我的情境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难解，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有时候是想法的问题，有时候只是注意力的问题，不把注意力摆在这事上就好了。所以每一个人会在故事里面找到自己的智慧以及因应现实苦难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令我期待的。
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上次跟老师聊天的时候，老师有谈到说，老师在跟小孩讲故事的时候，并不会一定是讲一些很美好的童话故事，好像有一些恐怖故事，老师也不避讳的跟小朋友说床边故事。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老师的想法是什么？
我基本上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的灵魂是，或者我们人的本质、人的精神，基本上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整体、要完整的很多。所以其实从这一些具有恐怖的桥段的故事里面啊，其实我们会发现一种很深刻的暗示告诉小朋友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有时候你即使表现得正确，也不一定就可以过得很好，或者是你即使表现得非常讨人喜欢，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很友善的对待你。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妖魔化旁边的人，我们把这件事情回到你内心自己本身，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最需要是长出自己的智慧，长出自己的一种柔韧之力，一种能够应对外在不管恶意善意的这样子的力量。所以我选的恐怖故事，其实它的比例比较像是说，这一些主角他表现得正确，表现得很乖巧，可是他在这里面还是遇到了一些些的恶意，然后他从这恶意里面他又去学了一个新的东西，那于是这个恶意最后又开始转变，又变成什么样的东西，那最后呢通常会定在一个无言的结局，
开放式结局。
对对对，就是说也不是说这一切的挑战最后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东西，而是你从这个过程里面体会到什么。
哇，很棒耶，这就是跟小朋友的沟通上，好像就在日常之间就让他们知道现实的世界，真实的样貌是什么，而不会说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大人都喜欢告诉我们的故事，就是结局就是从此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到现在还是永恒少女了
都觉得还没过到
那个，就是那个现实感就一直没有被植入所以这个很棒，就是老师，我很欣赏老师的是说，把小孩也不只是当小孩，就把他当成一个共平等的灵魂，
对，
相信他们可以理解这些世间会即将他们将要经历的一些事情。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敢告诉小孩子恐怖的东西，其实是大人心里头有一点不安
对，
不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一段，觉得说要让小孩子学会真实，就是要告诉他恐怖的故事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就是你要去察觉一下自己内心对什么东西不安，你自己先处理了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状态了以后，再来跟孩子讲这样子的故事，因为经过你的口传，这个故事会内化成一种有生命力的表现。所以我其实很喜欢用讲的给小朋友去听，让他去想象那个画面。我其实不太拿文本直接念，对，而且我根据每一天
是你消化过的。
对对对，其实跟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跟小孩子讲的，就是俄罗斯有一个童话故事叫《巴巴雅嘎与维莎丽莎》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很长，然后中间也很荒诞，对，但是我的孩子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们也很喜欢丑小鸭这个故事，但丑小鸭的故事我会更着重在中间他那个等待与受苦与被霸凌的那个那个阶段，
就是 就是会提早告诉他有可能他在学校会面临到的一些现实的状况
啊，就是一定会遇到的，就是说一定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人觉得当我们要做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觉得很碍眼。对，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当然怎么因应这对错真的遇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去推敲一下，来研究一下实际上有哪些对策可以做。但是精神上就是会告诉他说这种事情发生是很正常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实际去看被霸凌为霸凌所苦的孩子哦，他们其实之所以那个情况不断的重复是因为被霸凌的人太想要讨好霸凌者。所以会让霸凌者一直觉得有一种宰制的力量在里面，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而这个被欺负的可怜的孩子们，他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是不是我要忍耐什么了，所以他会觉得这件事不正常，所以你才这样子欺负我。可是我们相对看到比较有力量的孩子，他是基本上他会对于别人别的小孩子表现的好或坏他有一个距离。但我们通常观察到的是拥有一个自己距离的孩子，拥有自己判准标准的孩子，他比较不会受到需要霸凌别人来得到自己安全感的这样子人的骚扰。就是最终我们要长出自己的血肉。
哇，很棒哎。哇，老师这个说故事的那个天分实在是太强了讲到我都舍不得把它卡掉，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那个超过一小时下次再找老师来继续讲别的故事。
没问题
那今天就很谢谢晴晴老师来跟我们讲这些。
谢谢。
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听了意犹未尽，还想要听更多的一些女神带给我们的一些智慧跟教导或者是礼物的话，就欢迎再去听老师讲更多在课堂上有更多的丰富的或者是更有条理的把很多的智慧再传递给大家。
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谢
谢
谢谢
谢
谢大家，拜拜。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伴手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